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新的一年过去一周了，还忙得过来吗？面对新的一年各种的规划与安排，你是否有新的眼光呢？鼓励你可以透过一点点的仪式感，带给自己一些更新或是思想沉淀的时间。2025年，我们要用树墩子学校的品格广播剧来开启新的一年。今天要和你说的故事是《哼哼龙历险记》，顺服。
《哼哼龙历险记》，哼哼龙这个威猛高大的霸王龙，是树墩子学校里的大明星哦，因为它聪明。学习好，体育好，勇敢，有主见，还喜欢冒险，大家都很佩服他。虽然不少小朋友对他说话老是喜欢哼哼的，一副天下事都难不倒他的模样有些看法，但用小兔子微微的话来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对了，微微兔啊，刚好就是哼哼龙的崇拜者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口头禅“哼哼”的，霸王龙就被大家叫做“哼哼龙”了。哼哼龙一直都认为自己懂好多东西，自然对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是不怎么在乎的，甚至老师父母的话也常常不以为然。直到那一次去爬雾顶山，每年学校组织同学们去户外进行生存训练，今年是去旅游胜地雾顶山。哼哼龙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兴奋了好久好久，还专门去书店买了有关雾顶山的书，认真地研究这个山的地形地貌。要知道，雾顶山是以险峻而闻名，一般的人只能够爬到半山腰，专业登山人员才能够登到山顶上。虽然学校早就明确地表示了只会带同学们到半山腰，但哼哼龙却心里琢磨着登山顶的计划，因为他太喜欢冒险了，这样的机会他可不想错过呢。终于来到了登山的这一天，麦基校长在大家开始爬山之前，先给大家一些提点和勉励。
雾顶山很美，但是超过了半山腰的回头亭就会变得很危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越过回头亭啊！好了，孩子们，开始爬山吧！
哎呀，好难啊！
上山的路很陡，路的一边就是悬崖，所以悬崖这一侧沿路都有栏杆。
哼哼龙，我好怕。
我带你走。
步步蚂蚁则像是小老师一样，不停地叮咛大家：
小心哦，要小心哦，千万不能够越过栏杆哦。
不不不，什么呀？越过栏杆又有什么啦？
说着说着，哼哼龙咻的一下就跨到了栏杆外面了。
哼哼龙，你这样太危险了，你不要命啊！
哼哼龙看步步蚂蚁这紧张兮兮的样子，就更来劲儿了。 干脆就在栏杆外面走山路。小朋友，你说哼哼龙真的不怕吗？其实哼哼龙心里也有点怕，但是
哼哼，谁叫我是勇敢的哼哼龙呢？
不顾大家的劝阻，哼哼龙又在栏杆外走了一会儿，到了回头亭，大家停下来休息。
哼哼龙，你刚才真的太勇敢了。
哼哼，很多时候要有自己的主见，要勇于冒险呢。
按照学校的规定，所有的同学都必须在这里下山，不能够再上山了。但哼哼龙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暗暗决定等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上山，他要真正的冒一次险。微微兔首先发现哼哼龙不在小队伍里，他吓坏了，立即告诉布布蚂蚁。布布蚂蚁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师，老师又立即告诉了狮子校长麦基。麦基校长一听到消息，知道哼哼龙一定偷偷地爬上山顶，立刻地向山顶跑去。
校长，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时间来不及了，老师们把孩子安全带下山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全校的师生着急了整整一天一夜，哼哼龙和麦基校长失踪了。当救护直升机对整个雾顶山搜索了24个小时之后，才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哼哼龙正守着奄奄一息的校长麦基。原来哼哼龙悄悄地擅自离开大家之后，独自往山顶攀登。由于山势陡峭，浓雾弥漫，哼哼龙迷路了。后来他因为躲避一条毒蛇被逼到了山崖边，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麦基校长及时赶到，奋不顾身地将哼哼龙救了回来。可是麦基校长自己却摔下了山崖。经过医疗人员的抢救和20天的治疗，麦基校长恢复了健康。哼哼龙和伙伴们来到病房看望校长。
麦基校长，我对不起你。
哼哼龙，我已经原谅你了。以后你会怎么做呢？
以后我会听你的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爱我。当你不让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在保护我。
听到了这话，狮子校长微微地笑了。
经过这件事情，哼哼龙明白了，有些禁止是爱与保护。我们是觉得自己知道很多了，凡事都很有把握，还是在一些事上能够听进来自天父或是来自重要的人对我们的提醒呢？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制作的作品《小大人和大小孩》。最后两集没有来宾， Vivian 将采用独白的方式与你分享。你也因家庭负面情绪所困扰吗？想要改变，试试这6种方法，从自己先开始，一起来收听。
哦，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一个嫌弃的眼神就能让你自责一整天，又或者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自觉的一个人一肩扛起了所有，又或者生怕别人的不喜欢，于是尽力的讨好着每个人，各种情绪接踵而来，感觉自己都快要崩溃了。由于缺乏爱，缺乏安全感，只好在关系里头寻找想要的安全感呢。在前面几集当中呢，都有和大家分享到有不同的来宾诉说着自己的生命故事。有的在年少时期不喜欢父亲的作风，诶，谁知道竟然现在慢慢的走上父亲的老路。有的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早早出来为自己的人生打拼，有的因为从小家庭环境重男轻女不被看好，因此特别努力用功。每位来宾在自己的生命故事里头如今都有新的样貌，而现今也仍在各自的人生赛道里头奔跑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人生赛道里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你们对前面几集的内容有兴趣，也欢迎回去收听。有些人说，这个原生家庭之所以伤害人，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爱。不晓得各位怎么看呢？而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头不被理解，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常常被否定，因此在渴望得到父母爱的同时得不到回应，以至于长大后变得缺乏爱，没有安全感，甚至自卑、敏感、孤僻等等的。那究竟我们可以如何摆脱原生家庭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呢？没错，这一集呢就是要来和大家分享，如果你正处于家庭环境令你感到难过失望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怎么做。因为呢，这件事情不是说你该怎么做好像就可以能立即见效的，而且其实事实上我们也都可能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别人教，不管我们是在网络上啊，或者是透过各种平台、书籍、影音，我们都可以学习到或者是看到各种心灵鸡汤的出现。我们先不管它有没有毒哦，但事实上那些道理我们可能都懂，而且可能我们也都明白，只是在听的同时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呢会让我们有一种觉得，哦对，就是这样耶，我怎么跟我的遭遇一模一样，那我们就会感觉被理解，好像没有那么孤单了。就像有些人说幸福是比较出来的，那我们这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惨了。而事实上这些心灵鸡汤呢，可能跟大家储存的那些瘦身操啊，或者是什么运动菜单、饮食菜单，好像比如说几公斤或是几天就减肥几公斤一样，就是在你的那个储存里面长灰尘了，根本不会用到。可能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只有那种美食啊，或者是那些好吃好玩的，或是那种要抢那种折扣那种，才会再把它翻出来再看，去那里玩的时候想起，诶对，可以去那里，那个美食很好吃，才会再把那个典藏拿出来看。所以这些心灵鸡汤可能就算你当下觉得说很对很有道理，但是听完之后或许在你的人生里或是接下来并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这些道理其实我们都懂，而且我们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厉害，更有能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始改变而已。所以呢，今天想要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从哪里着手开始尝试着去改变我们的现状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有一点点残酷，但是呢也就是我们必须先第一个面对的，就是我们要承认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而且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负责。虽然
你的家并不理想，或者是你想要的这个美好状态跟你想的不一样，但是未来我们可以创建啊我们想要的家，而且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负责，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人生负责，进而为我们的家庭负责。如果想要改变，我们就不要坐等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你既然都已经有想要改变的心了，你就不要等着期待着别人先改变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我们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个办法。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庭中寻找一些共通点。尽管呢家庭成员呢可能存在着一些分歧或是冲突，也许呢这样的冲突会造成不愉快，但是呢也或许我们有一些共通点，我们可以从这里着手开始进行沟通，作为沟通和联系的基础。寻找呢这些共通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家庭的关系。比如说可能你跟你的家人都同样在意这个时间的分配上面，那你们呢既然都很在意时间的分配，你们可以开始来讨论你们可以怎么在时间的分配上面给彼此多一些些的时间，或是多一些些的宽容。再来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二点，学会放下。学会放下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相信很多人的家庭环境或是成长背景都有一些些怨恨或是仇恨，这些东西很难放下，但是我们往往都把这些怨恨跟仇恨带到了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明明那是最爱的人或者是最想爱的人，但是偏偏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放下嘛。尽量不要让过去的事情影响当前的关系，这是最好的。也当然这并不容易，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虽然放下了，但是不代表说过去的这个伤痛不存在，只是我们学会接受并放下，这个是为了以便我们更好的前进。第三点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同理心。同理心，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的角色在家庭里头我们扮演的是小孩还是我们是家长，我们可能同时是家长也可能同时是小孩，我们今天可能同时是小孩但我们可能同时是家长，所以我们要学会站在彼此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假如我们还小，我们希望得到父母的信任或是得到父母的支持，那这时候你可以试着学会让父母放心，他才可以去支持你做的选择。我们可以理解彼此的动机还有感受，透过可以培养这种同理心，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跟这个家人建立连结，而这个连结呢才可以减少冲突和误解。如果我们都能为彼此多想一点，多分担一点，多付出一点同理心以外的行动，我相信可能会减少一些冲突和理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的家庭彼此都已经给同理心了，但是好像家庭还是不协调，不在一个频率上面。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试着，如果我们在气氛或是比较整个的沟通其实是没有办法理智的，是没有办法对谈，没有办法交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学会缓缓。就像很多人在气头上是没有办法说好听话的，而且也越长大发现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够非黑即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们人类总是掺杂着很多的感情，更何况是家人呢？而且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家庭里面的冲突都是因为彼此的一些情绪或者是说话比较大声一点点，我们就很容易直接即刻爆炸。没错，如果你们已经即刻爆炸的时候，或者是气氛苗头不太对的时候，我们就先学会先缓缓， 然后先远离，等气氛好了我们再来沟通。我们常常也会急于为自己辩驳，或者是据理力争，但是如果我们能先优先当一个退让者，有时候退一步我们才能够前进更多步，才能更好的进行沟通。良好的沟通才能让关系能够更好的长远下去，或者是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往往沟通也是最难的，最不容易的。第一个就像刚刚说的同理心，还有前面第一点我说的寻找共同点，我们可以先从同理心开始，然后慢慢的找寻共同点，然后再来沟通，去帮助改善家庭的关系。再来，如果你发现沟通还是很难，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没错，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寻找这个调停者。调停者呢，如果家庭啊内部存在着这种严重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寻找比较中立的第三方作为我们的这个帮我们调停的人。也就是假如你跟你的父母吵架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找得到可能那时候在家庭聚会当中有父母的兄弟姐妹们，他站在你的立场，他能够理解你的时候，你可以和他们讨论，让他们呢帮助你解决可能跟父母的争执。当然我们不要说好像要拿什么拿上压下这样子，好像要拿或是拿阿公阿嬷把他搬出来，然后要压你的父母。当然啦，阿公阿嬷都比较疼那个自己的孙子嘛，对。不过我们也试着理解，是不是父母也是有他们的担心，我们可以怎么做减少父母的担心，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折中会比较好。再来，我们如果要让事情有改善，我们通常都会设立目标。我们可以学会一起先设立家庭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有时候时代在变迁，父母可能也慢慢老去，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年轻过，他们可能也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去想想，站在彼此的角度的时候来设立家庭共同的目标，或者是说家庭更好的核心状态是什么。这时候让家庭成员可以呈现一个比较团结的样子，努力呢去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我觉得这跟年纪也有一点关系，如果你今天你比较小，那当然这个东西要去讨论就会比较困难，因为可能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说小孩还小啊，还不够成熟啊，还不够懂事，所以这时候你讲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有公信力了，对吧？所以这时候就回到上一点，你可以去寻找调停者，也就是比较有对你比较有利的又可以讲话比较公道的公道伯让他呢作为你们的调停者，让他讲话也会比较有分量。这个很现实，因为在家庭当中总会有一些讲话比较弱势跟讲话比较有分量的人，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跟他来讨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那么快，但是随着你长大也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能够去应对一些在沟通讨论上面的冲突。这时候设定目标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可能在幼小时期设定这个家庭共同的目标可能没办法由小孩子先来发起。不过当然我们也可以跟父母来做讨论。最后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练习寻找自我成长的机会。小时候的我们都在家里面，我们的生活圈除了学校就是家庭，所以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成长很重要的一个群体。而我们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我们的生活圈有不同的扩展，我们会看到不一样接触到不一样的交友圈，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对你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所以寻找自我成长的机会，也就是要寻找自我成长的重心，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我们学会从困境中成长和学习。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个机会，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壮和成熟。面对一些可能家庭带来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给我们自己成长的机会，我们会学会独立。不晓得各位听众们觉得什么是独立呢？相信时间也会把我们每一个人打磨得越来越光滑，推向越来越成熟。而那时候的你，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更从容地面对那时候的境况。而独立呢，我曾经在准备上国中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告诉自己一段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就是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且不断的为选择负责。希望这句话对你有帮助。我知道长大的过程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和我说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听完每一次都多多少少都会流着泪，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替他们辛苦，我可能只能做到的就是陪伴着他。或许因为我走过那个让我心里面感觉到很挣扎、很伤心甚至很失望的那一段路，尤其我也明白对于正在长大的青少年来说，这段路程真的很不容易，也很辛苦，也可能真的会很受伤。所以因此希望小大人和大小孩能够陪着你们度过，也让你们知道你们并不孤单，也不是一个人，而且也不是最可怜的。如果你身边啊刚好也有这样子正在经历这样子过程的人，如果你想要帮助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试着当一个好的聆听者，或许这样就要帮他一个很大的忙咯。村上春树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天总会亮。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慢慢的才懂得凡事最终都得靠自己。成熟是你越来越能够接受现实，而不是变得越来越现实。不是你用大道理去开导别人，而是你能够说服自己去理解身边的人事物。凡事都是过程，不同的山顶也会有不一样美丽的日出。在这一集呢，和大家分享如果家庭关系在比较紧张的时刻，我们可以先从哪里开始着手，开始去改变，开始去解决。在下一集呢，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你解决了吗？你搞定自己了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你可以先回去好好的深呼吸，因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期待你有崭新的开始哦。祝福所有的听众们都有美好的一天。好了，小大人和大小孩就到这里结束咯，愿神祝福所有的听众们，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 Vivian 的分享，我们不要坐等改变发生，不要期待别人先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是自己先改变，为自己负责。分享了很多的方法，很实用。然而刚刚节目当中有提到一句话，凡事最终都得靠自己。这个宇恩就觉得基督信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呢，我们可以倚靠神，天父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很有限的时候，别忘了还可以向天父支取能力哦。 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在生态保护领域当中重要的人物——阿拉斯加冷风无法冻结的热情，普世保护海豹的第一人艾略特。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我底下要分享的一个故事是阿拉斯加的冷风无法冻结的热情。我要介绍普世保护海豹的第一人。我底下的分享，我最常常读到因纽特人，这是近代的翻译，我们已经不再用爱斯基摩人，因为用爱斯基摩人这个名称对于爱斯基摩人是一个侮辱，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一群喝血的人。当然这样的名词去描述在地的原住民是不公平的，应该用他们自己称呼自己的名称。因此我底下只要我读到因纽特人，他就是爱斯基摩人的意思。让我进入本文，阿拉斯加的冷风无法冻结的热情。无人岛不是土地的浪费，那是许多野生动物最后安全的栖息地。白令海接近北极圈，介于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海上有一连串的岛屿，那里的温度很低，海风很强，长期无人居住，只有因纽特人在那边居住。夏季的时候，因纽特人划着独木舟前来捕捉几只岛屿上的海豹，将其皮毛制作成为衣服，以作御寒之用。17世纪初期，外人会知道这个秘密，是因为俄国的猎人首先集队前来，他们用枪赶走了因纽特人，每年到岛屿上杀戮了几十万只的海豹，制造成为高级的皮衣来外销。到了18世纪，已经使得海豹的数量剧减，白令海大部分的岛屿海豹已经完全的绝迹。1786年，有一个聪明的俄国水手认为猎捕的海豹最好的方法就是尾随的海豹到他们的生产区。这位俄国的水手他驾船尾随海豹，发现竟然有一座的无人岛，岛上有几百万只的海豹在寄居。后来捕海豹的人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海岛，称之为布里别鲁夫群岛 Bury Beluf Islands。 这个群岛是世界上海豹最后的栖息地，消息传出引来更多的猎人前来。1867年，美国以720万的美元自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这笔交易最多讨价还价的地方不是面积171万8千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而是面积只有197平方公里的普里别鲁夫群岛。俄国将普里别鲁夫群岛卖给美国的条件是保有岛屿上对于海豹的猎捕权。隔年，美国的皮衣公司与俄国的皮衣公司合作，招聘了大量的猎人前来，以致猎杀的海豹越来越多。海豹大衣在市场上销路非常的好，但是美国与俄国的 皮毛公司联合保密，以至于外界不知道捕猎的地方。1872年，美国史密森林协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艾雷特的 Henry Elliott 前往阿拉斯加，他记录因纽特人的口述历史，他记录到有一首因纽特人的歌，歌是这样的内容：我们是海豹的族人，海豹是我们迁移的向导，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当北风吹起，当冷浪打起，那就是海豹要迁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拾，全家到海边，跟着海豹出海。我们从一个岛屿划船到另一个岛屿，我们从一个海湾划船到另一个海湾，海豹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我们吃鱼，海豹也喜欢吃鱼，海豹知道鱼多的地方，我们共享海里的鱼。我们以海豹的皮为衣，可以挡住北极吹来的风。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如何与海豹一起的生存，如何倾听海浪的拍打声，就知道无论是在西伯利亚或者是在阿拉斯加，只要我们与海豹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就不缺乏。艾雷特知道海豹对于因纽特人的重要，但是因纽特人的老人告诉他，我们过去在寒冬的时候，为要保护身体能够温暖的海豹外衣，每一年猎杀一只海豹，现在几乎都被外国的猎人给抢占了。艾雷特为了求证，他就跟着因纽特的人划船前往，到达阿拉斯加的海外350公里的普里别陆夫群岛，才发现岛上的猎人正在残杀无数的海豹，甚至连小海豹他们也不放过。1874年，艾雷特撰文公开这件事。艾雷特写道，如此可爱的动物被人无情的大量屠杀，还现场剥皮，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忍受这种毫不节制的杀戮。他们每年至少要杀100万头的海豹，这种事情应该被外界知道，政府应该管制。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不是拥有大片的土地，而是让野生动物可以在大地上安全。艾雷特又提出来，地球上有许多的无人岛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非常重要的地方。艾雷特更提出来，如此下去，海豹将成为濒危的物种，这样的捕杀海豹有一天一定会灭种。我们近代非常有名的濒危物种这一个名词，就是他在这个时候首先提出来的。艾雷特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艾雷特从小身体衰弱，他的个性很害羞，他的父亲是个果农，艾雷特上课之后还要照顾梨树与苹果树。艾雷特的邻居是医学教育家科特兰，科特兰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系的教授，也是西厨大学医学院的开创人。1842年，科特兰教授退休，在克利夫兰市郊经营农场，这是后来美国非常著名有最佳果园之称的东洛科波特农场。艾雷特第一次到隔壁的果园散步，科特兰医生将他当成是学生，教他种出最好的水果的秘诀，是在将欧洲来的果树嫁接在印第安种的延伸的果树上。艾雷特向他诉苦，我不能像其他的同学到学校上课。科特兰医生说，最好的教育是自己的探索。艾雷特又说，但是我的身体不好，需要经常去医院。 科特兰教授说，医院只是辅助我们健康的地方，最好的健康之道是走到大自然。艾略特不知道这果园的主人是多么有名的学者。1862年的春天，艾略特气喘严重，只好休学，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去了。科特兰教授鼓励他到果园来作画，艾略特的画非常的好。1863年美国农业部举办水果绘画比赛，波特兰医生鼓励他去参展，没想到艾略特第一次参赛就获得首奖。艾略特到农业部去领奖的时候，科特兰医生给他一封信，请他到了那里之后要交给一位叫做亨利的博士。亨利是美国史密森林学会的主任秘书，他看到信之后立刻聘请艾略特为协会的调查员。艾略特上班的第一天，发现协会里面完全没有他办公室的地方，他很难过，心想我这个失学的人去上班果然没有自己的位置。艾略特他正想辞职，亨利把他找去，给他第一份差事。这差事是什么？是从美国的西部要一直走路走到加拿大的北部，从事架设电报线的探勘，并且一去就是6年。艾略特吓了一跳，接受这工作等于以后的6年都要踏在渺无人迹的地方探寻架设电报线与电报杆的地方。艾略特回去就问科特兰医生，科特兰医生鼓励他接受这一份任务，理由是他要接下任务才能够体会到他是何等的强壮。医生又说，大自然的美是你作画最好的题材。后来艾略特他写道，野地是给人做梦的地方，是艺术的启发，野地是给人学习，让人心胸开阔，给人乐观，野地是教人面对高山而不惧怕，面对川流不担心，面对寒冷不畏惧，面对炎热不暴躁。野地似乎不能给我什么有形的财富，却让我有说不完的丰富。1868年，艾略特自野外探勘回来，他果然肌肉结实，健康强壮。美国史密森林学会让艾略特在家休息1年，薪水照领。1869年，艾略特又接任新的任务，要与美国地理学会的探险家去探勘美国黄石公园的山区与瀑布。艾略特在那里整整3年，他走遍的每一座山，他看过的每一个山谷。艾略特写道，我在地理的探勘学到仔细的观察，我在地理的探勘我学到细心的记录与忠实的描述。艾略特又写道，黄石公园有古老的地景，我以新奇的眼光，我看到无限的美。1871年，探勘报告交出，隔年美国政府将这个地方定为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非常有名的黄石公园。1872年，史密森林协会派他到阿拉斯加调查因纽特人的生活、习俗与环境。他以最大的热情前往，与因纽特人住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过他们的生活。因纽特人看他很博学，就叫他教授，他却认为自己是因纽特人的学生。同年的7月，他搭着白令海峡的游轮到西伯利亚，船上有许多的俄国的贵族，他们坐在豪华的上舱，艾略特坐在下舱。船在海上遇到很大的暴风，游轮在大浪之间几乎要沉没，这些贵族非常的惧怕，有的抱着家人，有的抱着财产在哭泣。当中有一个少女，名字叫做马洛比多夫，她注意到这个时候反而有个男生跑到船板上，兴致勃勃地算大浪里面有几只的海豹在游泳。马洛比多夫是西伯利亚第一美人，他的父亲是内捕海豹公司的老板。 他以这位狂风中数算海豹的男生交往，后来他嫁给了他，并且为他生了十个孩子。阿列特反对猎杀海豹，他却与猎杀海豹公司老板的女儿结婚，这也保障他后来多次的进出猎杀海豹地区的安全。阿列特对叶夫说道，世界必须保护海豹，当成互相合作的机会，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如果大家只会在海报上互相争夺，那么所有和平的协定都会流失。他的岳父已经失去了女儿，后来又失去了海报，结果转为最早支持进补海报的人。他的岳父改去阿拉斯加采矿，挖到了许多的黄金，反而成为大富翁。并且更有趣的是，他的岳父竟然以高票选上阿拉斯加的执行官，相当于后来的州长。其实他很容易选上，当时阿拉斯加 85% 的因纽特人， 5% 是俄国人，他们全部都投票给他。1874年阿列特向美国议会提出海豹滥杀之事，没有人理他。政府认为政府已经花巨款取得土地，就应该得到利益的回馈。阿雷特就转向报纸杂志报道阿拉斯加的见闻。阿雷特写道，我们的国家最好从阿拉斯加得到什么呢？应该是一个梦想，有梦想才值得让我们去探索，有梦想才值得让我们去冒险，有梦想才让我们值得去体会。美国最好的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阿拉斯加。所以阿拉斯加的海豹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不是要我们杀戮杀戮杀戮，不断的杀戮。这样我们留给什么是可以给下一代的呢？我们应该要保留大自然，我们应该要保护海豹。他每次去演讲争取海豹安全时，他的妻子都与他站在一起，有时因纽特人一来跟他站在一边。后来众人称他是看到阿拉斯加之美的最后一个白人，因为他所看到的海豹比人家多多。1884年他又再度前往阿拉斯加做海豹的调查，回来之后他出版了《我们的北极圈：阿拉斯加与海豹群岛》。这本书后来称为普世保护海豹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影响很大，让许多人知道海豹面临的危机，但是也引来很多的抗议。有人讥笑他，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怎么知道海豹长什么样子呢？有人质疑他，你怎么能够独自一人在无人岛上生活呢？由于他的记录都是用文字以图画来叙述的，他连一张海豹的兽皮也没有带回来。有人批评他，他整个所讲的都是虚构的情节。他却提出，我用真相来说明，不赞同我的说法的人，你可以自己去看。美国的皮衣公司对他提出反诉，说猎杀是一种市场的行为，本来就不可以禁止。但因着皮衣公司的反对，反而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本书引人思考，人类是否因着奢华建立在野生动物的杀戮上。他也在报纸上大力的疾呼，人类对于野生动物大量的捕杀是已经到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地步。难道奢华是见杀生物的帮凶，注重享受是使人无法面对真实的迫害？1888年他去拜访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创始会员，哈佛大学动物学系的教授梅里厄姆。梅里厄姆受到感动，组织了一支国际阿拉斯加探险队，探险队员来自于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地的学者。探险队抵达目的之后，发现海豹杀戮严重，超乎所想。他们记录岛上海豹的数目，在一些海豹的毛上连上 棉条作为标记。十页，海豹离开普里北路呼琴岛，探险队也跟着离开，分开船只跟踪标记的海豹，调查海豹前往何处。他们发现海豹离开普里北路呼群岛之后，只有分成两队，一队抵达美国加州的外海，另一队抵达日本的北海道。他们在温暖的海域捕食比较小的鱼类跟章鱼。四月，海豹返回白令海，五月在岛屿上交配生产小海豹，猎人就在这个时候前来捕杀。1894年，梅里厄姆回来之后，提出动物的千里理论，有其固定的路线与范围，后来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理论，称之为生长区 The Life Zone， 还给人认识地球上不同的地理，其实都有它的意义。他们也由海豹的出生率与迁移时的死亡率，定下每年在白令海海豹的安全捕捉量不得超过3万只。1900年艾雷特又前往，才知道梅里厄姆的发现根本只有科学而没有执行力。杀戮已久，海豹的血染红了整个海域。艾雷特写道，白令海海浪的狂啸吹不走捕猎人的贪婪，普里北路呼礁岩间的漩涡剪不走人类的凶残，国家买下的岛屿却依然忽视着上面的住客，海豹最后的范围竟然成为致命的陷阱。艾雷特又去拜访国务卿海伊，请他调解各国限捕海豹。他写道，为了保护海豹，我已经走上连自己都不明白的路。1901年，艾雷特提出来，海豹的保育需要成为国际外交的议题，这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看法，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将生态保育与国际外交连在一起。他写道，海豹是属于国际的公共财，必须各国一起合作才能够奏效，一起的努力才能够解决。保护海洋生物无国界。在美国国务卿海伊的帮助下，到了1911年，美国、俄国、日本、加拿大等才一起签下北太平洋海豹公约。艾雷特成为以国际组织保护海洋生物的第一人。签约之后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公约仍然没有有效的执行。1920年，艾雷特经常的生病，他仍然四处的奔波。他的妻子已经看不下去了，他的妻子说，你再不回家，我就不跟你站在一起了。这时候艾雷特才从史密森林学会退休，他与妻子搬到西雅图，但是他依然闲不住，他又从事西雅图海域的生态保护。如今西雅图仍然是美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1960年，海豹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回归普里北路呼群岛的海豹已经少于10000头，再度引起国际的注意，各国才一起的组成海豹安全巡逻船，并且限制海豹的皮衣的交易。但是海豹的数量依然持续的减少。1999年，普里北路呼群岛终于成为海豹的保护区，完全禁止捕猎。艾雷特没有看到那一天，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乐观者，无论遇到多少的挫折，他仍然持续的争取海豹的生存权。他写道，人类不要忘记，上帝给人最早的托付就是要照顾动物与植物。他被近代的科学称之为海豹的保卫者，更重要的是他能让普世的人重视海洋生物的保护。艾雷特在史密森林工作了30年，他都在野外工作，他到退休的时候他没有办公桌。哦，一个没有办公桌的工作可以做30年，这真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工作。以上 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我曾经到这个地方去，我曾经到这个地方去。我那时候我知道阿雷特的故事，我到西雅图去搭船到外海，看着西雅图这个城市因着它的提倡成为全世界最重视海洋生态的国家，同时被称之为在全世界上整个城市最具有生态之美的城市，是最适合给人居住的城市。我跟我的妻子跟孩子搭着前往海外的探勘号，哇，太美了，我只能说太美了。我真能够感谢主，在我还有一点点钱的时候把钱花在这方面，何等的值得。我在那次的旅行里面，我才体会阿雷特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有这样的一个理想者，竟然去娶捕杀海豹公司老板的女儿，她的名字依然留在美国的史密森林学会的里面。我也去史密森林学会参观，我步上他的脚踪。本来我跟我的妻子还说好，我们要前往北极，前往白令海探勘这个地方。我想我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依然为他所做的来感谢主。为了上帝的托护，保护海洋的动物，保护陆地上的动物与植物，竟然成为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读过的一个年轻人他的梦想。何况他从小身体就不好，本来不能活很久，竟然可以长期的在海外，长期的在最寒冷的地方度过好多年。谢谢主的保守。你知道我们身体的状况，你也知道我们对于上帝所造的热情，你也知道我们能够做多少。你祝福我们的弟兄，我也相信你祝福我们这些做梦的人，为地上的点点滴滴来做护育，来做保育，来做研究，希望政府，希望民间可以给予保护的这一点点的梦想。孩子也经过很多的打压，但是觉得只要是做的是对的，主你一定会带领。我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有机会分享这个已经很少人知道的故事，我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我将祷告祈求以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在保护生态与环境上面，艾略特成就了极大的贡献。要接下任务，才能体会自己是何等的强壮。面对一些挑战和摆在眼前的需要，愿我们都能够不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而是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我相信天父也会帮助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玉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听见天父的微声提醒，对有感动和热情的事情有所行动。拜拜。
我是天父你孩子，敬拜中的叫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